問你兩個問題。流浪漢世界盃將會在5月29日晚上7點半鐘在若果教會的大禮堂 The Sanctuary 那裡舉行。有兩個問題要問你們。第一個問題就是，你知不知道第一屆的世界盃在哪一年哪個國家舉行，並且由哪個國家是勝出那個的世界盃的？蛤？大聲一點。1938年。OK？ 爭少少。多了一點。蛤？三幾啊？30, very good. 哇 ,Kelvin, 好犀利喎你。1930年。幾月幾日知唔知？唔知啊。7月30日喺邊個國家？ Very good, 烏拉圭。唔係老鼠拉圭啊，係烏拉圭喺嗰度嚟舉行。邊個國家勝出？ Very good, 烏拉圭勝出。其實我想有啲獎品㗎，都唔知買乜嘢。因為有獎品俾你哋。好，第二個問題就係 FIFA。點讀一字 ?FIFA 唔係 FIFA。FIFA 係乜嘢意思？喺邊個時候喺邊個地方創立嘅？如今嘅總部喺邊度 ?FIFA 係咩意思嚟？蛤？好犀利喎 ,Kevin, 大聲啲。哇 ,very good, 100分。國際足球聯合會係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 Football。FIFA 呢個咧就係國際足球聯合會喺邊個時候創立噶？嗱，1930年咧係第一屆世界盃，咁佢創立嘅時間一定早過佢之後世界盃啦，係咪？究竟佢嗰個創立時間係幾時？知唔知？1904年幾月幾多日？知唔知？更加唔知啦。5月21日在哪裡創立的？又不知道。在這個巴黎創立的。如今它的總部在哪裡知不知道？不是巴黎。太聰明了。又不是德國。巴西更加不是。蛤？瑞士 very good。瑞士哪裡？洛桑不是。Very good, 蘇黎世應該有獎品的。不過我不知道想出什麼獎品送給你們。不過好東西啊。嗱，我問這兩個問題，主要呢就是流浪漢世界盃呢是將會在我們教會來到去上演。咁盼望呢是你們關心並且為這件事情你要禱告。邀請，最緊要邀請新朋友參加這個盛會。咁同期呢會喺香港呢係同時間上演嘅。日期可能會唔係一樣，但係會喺香港嚟上演。五月呢係個乜嘢季節嚟呢？浪漫櫻花嘅季節，係鬱金香嘅季節，係知英盛放嘅季節，亦都係紀念到父母辛勞嘅一個月份嚟。有美麗嘅母親節，下一個禮拜就係啦。在這個節日裏面，我們今天要看一個問題，看一位人物，就是一個英雄的誕生，我覺得是相當有意思的。剛才祈方長老已經跟我們讀了一段經文，就是講到參孫那個的事蹟。我們可以說參孫是所有史詩的裏面是最 dramatic， 是最戲劇性的，不過戲劇性裏面的悲劇，是一個悲劇人物來的。參孫是昔日的以色列人的代表，他亦都可以象征今日很多的基督徒。其实我们这班基督徒都是从母腹的里面，从妈妈的怀中已经是被神所认识，被神所分别出来。我们可以说我们这班是一班跟神有立约的关系的一班的子民。但是參孫和以色列人他怎样去任意妄为，是敬拜迦南的神明，放纵他的情欲，而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想做就去做，任意妄为， 是十分似參孫的。參孫我們可以說是所有的士師的裏面是關於聖有最多記錄的一個人物來。今天我們就會來看看參孫的時代，他成長是什麼時代來。請我們大家看看這個是第一節，好不好？第一節十三章的第一節，我們一起讀好不好？預備起。以色列人是不是沒了打出來就背不到，是不是？請打打出來好不好？哦，打了啦， OK。好，我一起讀第一節，預備起。好，這個是什麼的時代來呢？你看看，是一個詭辯多端的世代，但是一個靈魂不明的一個民族。聖經說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如果你看看英文，看看原文裡面，不是以色列人行先的，是什麼行先呢？ Again， 用這個字，又這個字行先的意思就話一個世代又開始啦，一個墮落嘅世代又嚟啦，又係講到一個以色列人又開始一個新嘅循環，就係墮落嘅循環。並且你睇到係用一個好簡單嘅說話交代咗時代嘅背景，點解會咁簡單呢？又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嘅事，又話被將佢哋交喺非利士人嘅手中40年之久。作者讲俾我哋知道，佢已经厌烦再去叙述呢一个嘅时代嘅黑暗，佢厌烦以色列人嗰种嘅不断一个循环又一个循环，但系不断喺堕落、喺远离神嘅罪恶嘅里边，佢唔想再用笔墨去形容呢个世代或者嗰个时代嘅人系点样。不过佢讲咗个时间出嚟系。长达40年，40年，你想想，一个小蚊仔出世到40岁，已经去到那个中年的时候，40年的时间，他们漂流在旷野里面都是40年的时间，但竟然堕落了40年，在腓力士人手中来到去漫漫长夜过他的日子。而竟然一件奇特的事，就是以色列人在这段的40年里面，他们不懂得呼求神，不懂得回转归向神，是反映了他们的属灵的境况是极其的黑暗和一个的严重。他们已经习惯了在腓力士人那个的奴役核制的里面，没有人愿意脱离腓力士人那个的压制，没有人愿意归回神，没有人愿意重新建立和神那个破碎的关系，他们惯了习以为常。或者对一些新朋友，我要解释一下，就是什么叫做腓力士人。腓力士人究竟是指怎样的民族来呢？原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知道，腓力士人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是指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的。他们来自今天是希腊南部的那些岛屿，那些岛屿。后来他们慢慢就登陆在这个巴勒斯坦的沿岸的地区里面，而这支民族又逐渐的是强大起来。他们民族性的特别就是很团结，是很有智慧般的民族来，军队很勇猛的。他们掌握一样当代的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冶金术。他们是首先发明那个铁器的，他们可以称为是从铜器去到铁器时代嗰个嘅鼻祖嚟，就是因为佢哋懂得掌握呢个嘅铁器，所以佢哋嘅军事，佢哋武器好强，好强盛。佢哋拥有最先进嘅武器，佢哋欺负以色列人。佢哋透过军事、商业、贸易、婚姻，系将以色列嘅百姓严严嘅控制喺佢嘅手掌嘅里边。以色列人似乜嘢？似一只青蛙。原来这个青蛙的特性很低，就是你将它放在一盆的冻水那里，那这个青蛙很舒服的，你放一块荷叶、它更加舒服，它就叫叫叫叫叫了。但如果你在那个盆的底下呢，慢慢地加火，慢慢地热煲它，
原来青蛙的特性就是它一路要将它自己去体温去适应那个盆的水的，它不会走的，慢慢加热慢慢加热，它要慢慢适应慢慢适应，到有一天它适应不到的时候，它已经被那盆的水煲热了，它煲噴一跳出去，因为他知道是一盆热水来沸腾的水，但慢慢加温的水青蛙不会走。你知不知道以色列人就好像这一只在一煲慢慢加温的滚水里面被绿熟了，他都不知道。其实如果不是神特别亲自保护去怜恤他们的话，亲自要兴起士师拯救他们的话，其实在历史里面以色列人早已经是从历史当中消失了。那个是一个诡秘的时代，人远离神的时代，那个是一个人神的百姓是不愿意归向神硬心的世代来。好了，我们跟着看第二个的段落，第二节到第五节，第二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第二节到第五节，预备起。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罗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唔该，时代民族俾我哋睇到，跟住系一个与神疏离嘅父母，一个被分别为圣嘅胎儿。你睇唔睇到作者好特别嘅，就系、一个好强烈嘅对比摆喺我哋面前，一对与神疏离嘅父母。第二节第三节，点样与神疏离法呢？第二节讲俾我哋知道话，系一个嘅弱势群体嘅民族。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大家知道这12个支派里面有强有弱，但族是算是一个弱势群体来。在这个弱势群体里面有一个的男人叫做马罗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爸爸的名叫马罗亚，妈妈的名没有提到出来。而这个妈妈是一个不怀孕不生育的一个的妇人，自古到今都是被人看在一件缺陷的一件的事情。当然在一个时代里面没有试管婴孩那个的科技，一个没办法有10蚊仔的妇女只能够无语问苍天。有一天神的使者向这个妇人显现，就说向来 You are 你就是这样的了，你就是没办法有十蚊仔。原来是讲到不是丈夫问题，是你是那个不能怀孕不能有十蚊仔的原因。而这个缺陷是属于这个妇人内心里面一个痛苦和一个羞辱来的。跟住神的使者立刻宣告个大喜的讯息，就是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请大家留意，就是这个的妇人从未将她的痛苦和羞辱去讲给神知道，她都没有求神为她预备的儿子，是神自己要跟她讲，要冲破这个困难，要将一个仔赐给她。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求未必会得到，但是求不求是人当尽的本分。这个妇人一直没有为着她的需要向神求，这个妇人和神的关系是疏离的，她不懂得可以向神里面求告。跟着我们看一个分别为圣的胎儿，耶和华的使者吩咐这个妇人说，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 也不可吃，你必怀孕。再讲一次，生一个儿子不可以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个审问就一出胎就归神作拿西尔人。请大家留意这个审问就是这个参孙为什么这么重要，有两个很重要原因。第一个就是他一出胎就归神作拿西尔人。第二个他的使命是什么，他必定拯救以色列的百姓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个审问仔之所以重要，第一是归神为圣，第二是要将非利士人去打击的。我在这里为一些新朋友我解释一下什么叫拿西尔人。拿西尔人就是分别为圣比过神的意思，分别为圣比神。原来犹太人每一个犹太人都有这个权利，有一个机会，就是他可以向神许愿的。许愿就说我愿意某段时间里面，或者一个月，或者半年，或者一年，这个一年的里面从今天开始到明年今天，我呢是愿意为神而活，是脱离这个世俗过圣洁的生活。那就不是说我要去到深山大野岭那里来到去退休退休，在那里 是不吃人间烟火，不是这意思。我照常生活，照常工作，照常上班，但是在我生活过里面我分别出来是归神为圣。怎么表达呢？第一就是在我的食用里面我会分开洁和不洁之物，不干净我不会吃。那这个很要求很严格，是怎样的？他说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咁啤酒都唔得啦，唔可以食葡萄，唔可以饮葡萄汁，咁头先我哋圣餐都唔可以啦。凡葡萄树上所结嘅，自核到皮都唔可以食。咁即系葡萄籽，无论干嘅、湿嘅，即系新鲜嘅咧，都系唔可以食。干葡萄干都唔可以。喺呢段日子里边，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人哋一定会知道嘅，就系。我唔可以剃头，唔可以剪发，任由我头发一路长长长长，系直到我离族，离开呢个嘅圣洁嗰个嘅誓约，翻翻去俗世，我先可以嚟去剃头剪发。咁而喺呢段日子嘅里边，唔可以挨近尸体，甚至如果自己嘅父母兄弟姊妹过身，都唔可以系挨近佢哋嘅身边，因为我系被分别出嚟。是归神为圣。好啦，呢段日子过咗之后我做乜嘢呢？咁就第一件事就係剪头发。咁我头发要好小心个，我要喺个祭坛旁边剪头发，而祭司将我头发收集之后放喺祭坛嗰度完全烧晒佢。就係、是、我献祭俾神还我个愿，呢、這个呢就係作为拿西尔人个守则嚟。对我哋嚟讲都好陌生，系咪？因为我哋唔系犹太人，所以拿西尔呢个嘅事情我哋好陌生。但对于犹太人嚟讲唔系，因为至少佢哋被教育，佢哋知道话喺人生里面你可以有一段时间系归神为圣作拿西尔人。而嗰段时间里面清酒浓酒唔可以饮，所有葡萄酿制我唔可以食。而呢我要分开圣洁和不洁之物，我严格的守住，加上就是我不可以剃头发，不可以剪头发。当我行出去的时候，你看到哇，这个人这么长头发，不是做披头四，是他是做拿西尔人归神为圣，就知道我这段时间是向神许愿的时间。我们会问一下，对一个熟悉神律法的民族的里面，为什么天使要这么仔细讲？是一个反映了这个家庭一路都不认识神的律例和典章。如果不是，不需要神的使者这么仔细讲给他知道。或者我们可以说，他成长的里面他的爹地妈咪一路没有教他，没有将神的话语讲给他知道，所以他完全的不知道。我想大家再留意一句说话，耶和华的使者提到一句说话，说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其实留了一句很重要的字，一切不洁之物你也不可吃。你这个字
呢个系我哋中文翻译里边一个几重要嘅遗漏嚟。意思就话呢个家庭一向喺飲食嘅里边系好杂食嘅，乜都食。所以我哋中国人喺地上爬嘅四脚都食，除咗凳唔可以食之外，天上飞嘅嘢都可以食，除咗飞机食唔到之外，乜都会食，系一个杂食嘅民族嚟。但系神就话，当你怀孕之后，你要分别为圣，因为呢个细蚊仔系分别为圣俾个神嘅，所以你食嘅嘢唔可以再杂食，一切不洁之物你也不可吃。原来神关心呢个妇人，怀孕嘅妇人，关心佢所怀嘅胎健康同埋安全，因此怀孕之后必须戒口。戒口圣经已经吩咐咗㗎啦。所以我哋当中姊妹戒口就唔好觉得好惨，觉得俾人逼，唔係。其实係为你为嗰个胎儿嘅安全。好啦，我哋睇睇呢个男人又点样，呢个丈夫又点样。我哋睇第九节好唔好，我哋淨係睇第九节。第九节我一齐读好唔好，有冇出嚟啊？冇啊， OK。呢度冇讲到。我读俾你听，如果冇嘅话，神应允马罗亚嘅说话，因为马罗向神祈祷下，我冇见到神嘅使者啊，你向我显现先得㗎，你讲俾我知道做咩事先得㗎。因为第一次显现嘅时候，马罗亚呢个男人系唔喺身边嘅。因此他要求神再显一次给他看。第九节就说，神应允马罗亚的祈祷，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到他那里，用一字又到他那里，他丈夫马罗亚却没有跟他在一处。我们看看这个男人是一个怎样的男人。当这个妇人正坐在田间，我们中文的翻译，如果你看个英文，看原文里面知道说 She was out in the field， 她没有说是 She was sit on the field， out in the field 就说她正在田间工作，她不是坐在田间，一个很大的分别，很大的分别。佢喺一个田间忙碌嘅干活做紧嘢，不过丈夫冇同佢喺埋一齐。呢、这个男士不知去向，而落田粗劳嘅工作交俾佢妻子去承担。嗱，我想大家留意一下，就系喺圣经里边，圣经唔系讲话，唔系责备一个今日好似美国喺经济不景下被解雇嘅男士，唔系呢个意思。唔系责备一个面试一次又一次揾未曾有公司俾佢职位嘅一个嘅毕业生，唔系呢回事，更加唔系影射一个初来步道、短时间揾唔到工作嘅新移民，亦都唔系呢个嘅 issue。请大家留意，请大家留意，系讲到呢个男人，佢将下田嘅责任，原本系男人应该做嘅工作，交俾佢妻子，自己不知去向。因此我哋可以话，马罗亚系一个懒惰嘅男人，因为喺正常工作里边佢失职，佢树立一个唔健康、唔正常嘅坏榜样。神嘅使者两次向佢显现，两次都系缘限一面，系因为喺佢应该喺下田工作嘅时候，佢不知去向。更难怪一件事情就是他的仔参孙长大之后，你会发觉参孙一世人是不务正业的，终日饱食终日游手好闲，是聊事斗非，就是参孙的生命。没有讲到他做事的，是一个无业游民来的，因为爸爸是一个应该下田的时候不知道去了哪里。为什么神要向这对这样的夫妇显现？难道在当时的里面没有一些更好的人吗？为什么神要向这对夫妇显现？难道除了他们之外还没有其他的人是没有十蚊仔？我相信一定有，有一些的妇人是不能够生育。我们可以说，为什么神
完全是出于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再没有任何的原因。如果这个这样的家族被拣选，只有一个可能性，因为神格外怜悯他们，就看看他们珍不珍惜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为什么神要找一个 BB？ 因为神在整个以色列的当中找不到的男人是可以承担责任的人，神只能够从一个 BB 的里面拣选。你说这个是多么悲哀的事，整个以色列的国家里面40年在这里来去背道远离神，神找不到，在那个事里面找不到的人，来我在一个完全全新的里面找一个人，这个是一个极大的悲哀。中途的事我不再讲了，我只是讲到参孙的出生，一个英雄的诞生，第24、25两节。圣经说，后来夫人生了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在马哈尼但，就是所拉和以实图中间，如果你留意参孙死葬的地方，亦都是在这里。耶和华的灵感动他，怀胎10月，参孙终于是诞生下来。我想问一问，圣经里面有没有形容这个爸爸的开心？有没有讲到妈妈的欢欣？没有讲到这个爸爸一路没有十蚊仔，如今有十蚊仔，他那种欢欣感激的心没有。没有讲到他觉得有这个责任要为自己的仔改名。这岂不是爸爸的责任来吗？没什么主见就让妻子为儿子试探起个名，于是妇人就为他叫参孙。什么参孙？你知道 Samson 什么意思？ The little sun， 小太阳。原来当时迦南人敬拜一个的大的太阳，是叫 Shemesh， 大的太阳。他说，我就是一个我仔叫小太阳。一个神所赐的十蚊仔，两次向这对父母显现，为他们行神迹，给他们有十蚊仔，原本没有的，不怀孕，但是神竟然将十蚊仔给了他们。但是这个父母要为他改名的时候，竟然同当地拜偶像有关。你说这对父母是怎样的父母？拜的是大太阳，我的仔是小太阳，是跟当地迦南的神明是有关系。一个以色列人具有外邦神的名字，你又说几咁可惜的事。而两次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神一次都没有提。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士师叫耶弗他，耶弗他的名字你知道是他妈妈跟他改，妈妈是一个妓女来，就说迦南的神明开了我的子宫，给我有一个十蚊仔。他晓得去感谢他们的神明，但我们这个马罗亚的家庭，以色列家庭，这么艰难的底下生的仔竟然没有纪念耶和华的名字，又几咁令人可惜的事情。你知不知道从为十蚊仔改名这件事里面，就给我们知道神即使向这对夫妇显现，而他们的生命是完全没有任何改变，他们没有将神放在心上，没有敬畏他。你可以看到一对不敬虔的父母对儿女的影响将会是几咁的大。弟兄姊妹，当我们打开这个士师记13章，就给我们很大一个的提醒，就是怎样的父母将会塑造怎样的儿女。今天我们看看今天的社会家庭的问题，很多基督徒的家庭和世俗的基督徒其实没有什么分别。分外面的人有分外情，你知不知道在我们的基督徒圈子里面一样是有分外情。外面的人包二奶，今天在基督徒里面都有包二奶的事情。夫妻的不和，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冲突，可以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找到， 所以我哋会问下呢啲所谓基督徒系乜嘢嘅基督徒？参孙嘅时代，人远离神。参孙嘅时代，非利士人辖制佢哋四十年，佢哋完全不当一回事。我哋会话今日系乜嘢时代嚟？我睇到一份美国国务院喺2005年所发表一份美国家庭嘅报告，俾你睇睇。呢份美国国务院发表嘅一份嘅报告话，美国嘅家庭正处喺一个极大嘅变化过程嘅里边，传统嘅婚姻观念喺度改变。咩意思啊？就话传统系一男一女嘅结合正在改变，同居唔结婚嘅是现代人流行的玩意来的。在欧洲的时候，我发现欧洲大部分 的年轻人是不结婚的，是同居的，他们觉得是无所谓的。很多人认为婚姻不再一男一女的配合，可以同性结婚。一会我会提一个的事情，过去50年婚姻之外生的细蚊仔不断的上升，不是在婚姻的关系里面生的，是之外生的，很多都是未婚的青少年，是美国国务院发表的报告来的。而这班人未成熟，没有抚养小孩子的能力，经济能力和个心智未成熟，他们已经有这个小孩子，因此选择堕胎。而有这个女仔是不是一次堕胎，是两次三次的堕胎。有啲将甚至生落嚟嘅时候就俾爹哋妈咪去抚养，俾爹哋妈咪去照顾，而呢个家庭相当嘅复杂，祖父母、继父母、单亲嘅父母同喺一个屋檐之下，各有唔同嘅人生观、价值观，而当呢啲人生观、价值观相遇嘅时候，家庭就出现好多混乱嘅情况，家庭嘅冲突摩擦更加嘅多，因此个下一代喺迷惑困扰里边长大。将来没多久就成为社会的问题青年。这个是美国国务院所发表的报告。还有美国家庭离婚率35年是高居不下，没有落到来。离婚家庭里面的小孩子看的爸爸不再具有权威，妈妈不再完美，而这些小孩子缺乏安全感，情绪不稳定，他们不敢再信任他们的父母，会在两种不同价值那个教导的底下，他们个性相当起伏不定，而这些小孩子长大之后的情绪容易波动，是性格趋向于孤僻。这个是一份很重要的报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代。我讲一件真实事大家提提，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最近的 CNN 或者 FOX 其他很多电台是不断的谈及，在上个礼拜就是四月底发生一件事情，在加州音乐剧院里面举行一个什么的竞选，一个什么 的竞赛，你知不知道？美国小姐的竞赛，代表加州出赛的这个女仔 Carrie Pregian，他集智慧于美丽于一身，他分数一路的领先，一路领先，想着他一定赢紧的。在这个比赛最后一个晚上，最后一个问答的里面，大会当中其中之一个的评审人叫 Paris Hilton， 男人来的，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 Vermont 这个的州呢已经成为美国第四个通过同性恋合法化的州，请问你赞不赞成其他的州是相应跟随同性恋合法化？ Pregian 他就说，他说我觉得每一个人能够自由选择对象是一件美好的事，但在我们的国家，在我的家庭里面，我认为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对不对？对不对？啱，坐喺边度？你知唔知道？全场有啲人喝佢，有啲人鼓掌。而 Pregian 佢就喺度为呢个嘅回答系得咗零分 ，zero。 他的冠军被北卡的佳丽去拿出去。为什么这个 Paris Hilton 是一个同性恋的人。他说这个的 Pridgen, 他的答案是他痛失这个的冠军的关键。我给他零蛋，因为他说他赞成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你知不知道今天美国人对这个同性恋同性结婚那个的情况是相当严重，而我们的总统将要面对一个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他可能要通过同性恋合法化，是使整个的美国都要接受这件事情。那有一天可能若果教会里面有一对的男人，一对男人一对女人说，牧师我要在这里结婚，如果你不给我的话你要下台，那时候我真的要下来，我会很开心的下来跟其他人做这个婚礼。这个女仔是什么人呢？ Carrie Michelle Pridgen 是什么人？她今年是22岁，她生长在加州的基督化家庭，她在 San Diego 的基督教大学是读着特殊教育，她平时就是参加弱智的福音工作。她回到加州全教会访问她，在电视的电台访问她，我在那里看那个 trailer 的时候，她说其实在那个晚上我已经知道这个评判是一个同性恋，一个很鼓励鼓枪同性恋的这个 Hilton。当他问到我话，当 Vermont 已经成为美国第四个通过同性恋合法化的州的时候，请问你赞不赞成其他的州是相应跟进？在我内心里面立即有一个回应，就是我其实可以是顺应今天美国的潮流，话好啊，冇所谓啊，咁我就一定攞到嗰个冠后，嗰个冠军，嗰个嘅冠冕。抑或我要将我嘅立场、我嘅信仰喺呢个时候要讲出嚟，而我要付一切嘅代价。佢就好紧、好快脆，我祈祷话主啊，求你俾我一个正确嘅态度，我要喺人嘅面前去公开嘅讲俾人知道我信仰系乜嘢嚟。佢求主俾佢嗰个嘅力量，于是。他在我的国家，在我的家庭里面，我仍然赞成家庭是一男一女的结合。他赔上了那个冠军，那个皇冠。我想问一问，如果你面对这个问题，你怎样回答？如果你是他父母，你看你的女因为这个这样的问题得到零蛋，你会怎样去看这件事情？这个是什么世代？这个世代是很严谨和信仰在冲突的时代。以色列人在腓力斯人的手下也不觉得什么。请问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感觉到在这个世代的潮流里面一直冲击今天的基督教信仰，而今天神自己需要有人起来为他讲出他的立场，作出见证出来。究竟我们是怎样父母？一个游手好闲的爸爸，一个不知道神是一回什么事的妈妈，这个是一个敬虔的父母。我们要为我们所行的负责任，我们都要为我们的儿女负责任。我今天只是讲父母的责任，我下一次讲到子女的责任，子女责任是绝对不可以忽略的。我们一起低头好不好？我想请大家一段安静的时间，我想请大家一段安静的时间。我们当中有新移民，有些旧的移民，无论新旧都不紧要，最紧要知道就是这个是个什么的世代。我们应该怎样做父母？我们怎样应该树立一个榜样在我们儿女的面前？在你为儿女的改名字的里面，请问有没有关于神一些的信息带出来？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光照我们，
让我们看到这个家庭蒙大的恩典，在没可能有十蚊制的底下，你为他们创造神迹。主要他们不懂得去回应，其实我们怎能够责备他们？今天我们蒙恩的人又如何？主，我们求你将警醒的心赐给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留意这个世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诡秘 的时代，主让我们今天醒悟过来，让我们知道你托付于我们要成为见证，要成为祝福。求你提醒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